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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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请打开这个47页。47页。我们上次讲到47页的第三行，就是说像这个读诵此经啊所得功德，我若据说者，或有人闻啊，或有人闻心则狂乱啊，忽以不信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功德，一般众生很不容易去我若据说的话，以他的那个心量，他无法去体会这样的道理，他会忽以不信啊，他会心则狂乱啊。那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说了，那接着我们来谈啊。须菩提，当知是经义啊，不可思议啊，果报亦不可思议。那，这个顺着前面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就像之前我们也提到啊，这个佛法的功德在哪里？好，我们都看到，之前我们也提到，我们都觉得说，哦，佛法功德很大，那有多少人真正能相信？你说我相信啊，其实未必，因为如果你真相信啊，因为你相信这个功德很大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种抉择。什么抉择？别的不能取代我对佛法的信心了、啊，是吧？假如大家知道佛法功德很大，那可能啊，假设我们今天还来者啊，都花100万。好，那你说我们今天会有多少人来？那根本挤不下，对，我根本每天的每一个月要共修，大概很多人就前好几天就在山下等了，对，佛法功德大。那我讲的还是指100万呢。那前面这些功德呢？前面讲说用种种布施啊，都还比不过。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能相信佛法的功德很大？其实能相信的不多。那我们是完全不相信也不是，那是不是真相信也未必的啊。那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在这样别人在讲啊，别人讲你就能相信，这个其实有一部分必须要你不断的去修学。那还有就以你现在能体会到的这个角度，我跟你讲佛法对你的帮助有多少啊。那所以说佛法的感应啊，佛法的感应如果自己本身啊不实际去修行啊，就算别人再怎么跟你讲啊，你说你相信，我觉得没有这种道理，没不可能。所以他还是要你自己依着佛法去修学啊，那你体会到这个道理以后啊，你才能去深信这个功德。那随着你体会越大的人啊，他对佛法的皈依啊，所以这种皈依在也不是说我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学佛都有一点有些人都还有一点勉强。怎么勉强？就是我也没有勇气去否定佛法。你知道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吗？我没办法勇气去否定佛法，但我实际上真相信吗？其实还未必。所以尤其是碰到我们修行碰到逆境的时候啊，最容易对佛法升起疑惑哦。你看哦，我们佛法功德很大哦，比如说功德大到哪里，大到这里啊，你一进门很多人对你踢对你打，你会不会离开？踢打哦，你会不会离开？为了100万留着， 那为了一千万更死皮赖脸的，多打几下没关系，下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我照来。那何况人家几句话骂你，你会不会离开？不会啊，不为别的故，但为一千万勉强留着，对，你知道那个价值，你如果了解的话，其实不会动摇你的心。那这个问题都来自于说，我们对佛法有时候如果没有一分的真实的那种理解啊，所以我现在要讲的这个道理啊，大家希望大家好好用心啊。其实我刚才就很想跟大家提啊，这个问题我已经问很多人了哈。我们现在《金刚经》讲到这里，大概讲到第13次了，啊，就算一算，大概也有13个月了哈。今天第13个月，你们听到最后有没有什么感觉？啊，听一听啊，有时候当场听还可以，我回去就忘了，啊，所以我们其实一辈子就在金刚寺一直在讲《金刚经》，大家还是觉得很新鲜呢。因为反正特别感觉很少真实去熏修，我所谓很少熏修的就是你有没有把它弄得，就是我们这里面讲的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嘛。那其实我要问的道理就是，经过你修学佛法这么多年，乃至我们经过这一年多的这种金刚经，虽然我一个月才讲个一小时多，请问你有没有减少你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好，也许我们听了那么多，我们也都知道不要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但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如何不要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你就知道，照理讲，我们如果听经、诵经、听经，我们应该就学会这个要领。你可以这一辈子都搞不懂，但你很用心学，学到最后竟然到你老了七八十岁突然知道说什么叫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告诉你，一盏灯破千年暗。那你说我之前浪费，已经没有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你还管它过去浪费？只怕你一直做，你修，诵归诵，归诵，听，到最后依然不能扫除一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还是暗呢、啊，还是暗。那你如果了解这种从以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带来的苦，那我知道以后，我从这里远离所得的福报，这时候你就再也不会狐疑不信。这样的信不是由谁去逼你的，就像我刚才讲说，我们旁边的人会跟你讲佛法多好多好，但毕竟是别人说。当你自己真的修持，从你智慧的抉择看到那一份对我的执着，我们盲目迷失的对我的执着产生的我相，由我相产生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从这样的固执执着当中令自己轮回不已，只要你少几分，你开始得几分自在，这时候你这个狐疑不信再也不会那么不信了，你更加相信。这时候说，所以经典里面讲说，若有人信解，就知道这个人是从一佛、二佛乃至千万亿佛里面已经听闻他的功德，佛悉知悉见。那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前面不是讲嘛，所有的颠倒，因为那是一个烦恼的根源。我们这个无明已经让你受多少苦，你知道吗？是无量劫的苦了，而且未来还有无量劫的苦要跟着来。而这个根源就在你这一刹那当中有所误入，你知道那所断的烦恼是多少？你现在对佛法了解，并不是光这一刹那的清安，是这样的这一层次底下的这些烦恼从此不跟你相应。假如你能真实悟入那种，换句话说，这样无止无尽的烦恼，在你这个悟入佛法以后，这一类烦恼 再也不会无止无尽的衍生，所以他的功德不能说嘛。为什么不能说？无明让你无止无尽的颠倒，智慧让你无止无尽不再颠倒，所以这个无止无尽的能说吗？说不来。这时候为什么你不再忽疑不信？因为你知道我已不在此颠倒，就好像说这个事情让我很挂碍，现在我看清楚以后我不再挂碍，这个不再挂碍，问你自己清不清楚？清楚了。所以这时候再也不是别人鼓励你要相信，是我知道佛法的确有如是功德，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不动摇了。到这个程度啊，你但再如果要配合其他佛法，你到这时候能对佛法升起这种不动摇的信心啊，大概你不会到恶道去了。谁保佑你？是你让你不到恶道的。你知道我们现在都在，我们现在的熏修其实都是在超度自己啊。我们不用等七月十五，我们现在就在超度自己。为什么？我们当六道因在这里生不来。为什么？我们知道地狱道有地狱道的因缘，畜生、恶鬼、人、天、阿修罗自有他的因缘。当我没有我相的时候，地狱因生不来，恶鬼畜生没因可生啊，乃至三善道亦不可得，所以远离六道，这不是要超度吗？所以你认为我们超度，我们超度还可以诵经啊？但假如这个这样不是要诵经吗？这种超度还比较有用，因为你死的时候我超度你可能不会再听，那你临终的时候我超度你大概也痛得受不了，也很难，这时候最好超度。这时候我要超度你们这些，你们都不用贴牌位，你看多好，你只差不然，要不然你们自己买香炉来插一支香，就这样啊。因为我们这样很轻松啊，对啊，你们自己各带香炉自己插拜自己，这样我也轻松，烧完自己再点啊，这样超度方便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从根源去除六道因，那六道因随众生妄想分别，就像那个华严经啊，乃是种都是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那我现在要你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就是心灭种种法灭，六道因从此不生。现在不是在告诉你如何超越六道吗？这不是在告诉你断轮回吗？此功德不可思议。为什么？从此六道因慢慢断离。你听得有没有狂乱？不会啊，因为听不懂听懂了也不狂乱，慢慢自己感受到那种烦恼。我就说你自己身心在调整以后，你发觉你在进步，你会感受到你进步。什么进步？这个就是我一直在提醒大家，很多人学佛学到最后，你总不能这个之前就举例了，你总不能学佛前十几年前二十年前对这个芝麻绿豆的事挂碍，学佛了十年二十年对芝麻绿豆的事依然挂碍。老实讲真的找个墙壁装一下真的没进步。因为那个芝麻绿豆的东西其实是这么样虚妄，不值得你挂碍的。你将你这尊贵的解脱的法器身拿来跟这个芝麻绿豆的事情计较，可见啊你根本没智慧。现实人不会拿一千万的东西去买十块钱的东西吧，对吧？你看你多聪明哦。但你看啊，我们这个能解脱成就佛道的这个尊贵身，世间无一法可以比喻的算术比喻都不能去跟他比较功德了，竟然落到生活当的也这是琐碎事情挂碍。你说你聪明，你才笨。所以在佛门当中你会看到有的人聪明到很笨，有的人看似笨到很聪明， 你知道怎么看吗？有的人他不想把我的一千万跟你十块钱计较，有的人忘了他有一千万，他就是在十块钱、十一块钱、十二块钱一直计较，把重要的资粮福德给忘掉。所以世间人始终不容易真正了解佛法功德，而让自己耗掉那些无意义的东西上，一生一天一天耗掉，结果损掉很多福报都不知道。像我们现在能多一天，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发掘大宝藏，像我们现在了解佛法了，刹那之间能感应无量功德，你应该怎么样？以日用之中，随你责任该了则了，一有空多欢喜安住。我之前不是跟大家提吗？我们现在不要说现在待会要上殿做功课，你一定要吸口气吐口气，好像又要上战场，很苦。你应该有一种那个，哎，我歇一下，好难得啊，又轮到我了。啊，我常讲就是说，像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团体里面，在大聊，有的人呢、很高兴，我轮大聊的时候啊，没有法会；有的人呢、很高兴，我轮大聊的时候刚好有法会。一个是轮大了的时候没法会我轻松，有点想说我轮大了的时候我能广供养大众，那就一个会赚的一个不会赚的。那我们现在学佛以后我们欢喜，就是我人生有限，我要得起这无量福德的因缘有限，所以凡是有因缘当中，我乐于安住我的身心，安住于佛法思维，我希望我念念以法相应。好，就像说我终于忙完了，就像小孩子，爸爸妈妈，我功课做完，我现在能不能上玩电脑？好了，半小时了，哇，这个半小时，那做完的时候能不能延长十分钟？我们看到很少人做功课说师傅能不能再延长十分钟，他大不得说我们今天是不是能三皈依，全场的变三皈依，那小孩子是半场的希望变全场。为什么？对佛法的欢喜心不同。那么这个都不是用理论可以说服，这一定要是你在佛法里面很真正的体会。所以你可以不要挂碍，也不要再逼自己用烦恼心，我怎么不懂？其实你可以精进，但我希望你在文法当中用一个务实的心，我求的是真实的开解，而不是在文字上得个跟人家一样的懂，不是那个，不是文字的懂，而是我终于知道那一层智慧，我懂得调整我的身心，这个才是我们所求的。那在你还没得到的时候，你不要用贪爱之心，用凡夫心想要去追求我懂我懂，你与其用我去追求我懂，你为什么不在生活当中试着看我相的颠倒，人相的颠倒？你应该学的是这个，这才是学金刚经，而不是带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去追求金刚经到底我懂不懂。终于你看你好笨哦，我懂你怎么到现在都还不懂，结果那个不懂的反而没我相，那个懂的我相比谁都还重，那你说谁真懂？就是这样。好，我们接着看。所以这个经典不可思议，果报不可思议啊！儿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这是不是刚开始我们就讲了吗？好，刚开始我们在第几页啊？我们在那个十三页的时候，一开始须菩提就问了，就说：应该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这时候又重讲了。那这个重讲的话，这个无着菩萨有稍微解释啊。是吧？不，世亲菩萨有稍微解释，他说前面是为心性未定者，还没听佛法的人。今天我们已经讲到这里了，那我们告诉你，更进一步告诉你应该如何住，如何降伏其心。刚开始先起个来， 啊，就是说我们发菩提心的人怎么做啊，我们才能成就菩提心呢、啊、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说我们要发菩提心，但怎么行菩提心，怎么菩提心呢、啊、是我最近常讲，我们有时候会谈到说，我不是讲嘛，有的人到佛门来讲，这叫有佛缘，是不是？那有的人不来佛门的人，是不是没佛缘？嗯，未必。那来到佛门的，就是有佛缘吗？也未必。因为你知道什么叫佛缘？因为它叫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有些人因为他不了解佛法，他不了解佛教，他误解，他毁谤，但他内心却有一位追求真实的心，其实他的佛眼是深的哦，只是他被外向的佛教形象误解了，染污了，所以他不想接触佛教，但他内心却是有一个很务实的想要追求真相的这一份觉悟的种子，其实这种人佛眼是深的哦。有时候我们带着感性，带着迷信啊，带着错误的看法入了佛门，哎，你入佛门不一定是跟佛相应的、啊，所以我们不是常举一个例子，莲花社比丘尼，他现成一个贵族像，佛从兜率天下来，他跑第一个街啊，这个就入佛门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另外一个尊者，他在远远地方打坐思维佛法，佛就说，其实第一个见我的人是谁？是那一个不在现场的。同样的道理，谁是真见我者，后面都还有讲这样的道理啊。我们从其他的经典都会一直处处在在都在谈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想见佛的人往往把佛推得远远的，如实修的人才是见佛者。所以说我去在佛前，在大殿面前，我对佛忏取，你为什么不依教奉行？在现实当中我修忍辱，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讲，你现在如果有事情，师父啊，我如何如何如何，那你要我去跟你肯定，那我会觉得说其实你还没入门。我要看的是什么？你不一定要去忏取我，你不一定要看在我旁走在我旁边，我看的是你依教奉行的人，这才是真弟子。换句话就是说，你不用去迎逢谁，你在现实当中懂得修忍辱的是真弟子，你懂得持戒的是真弟子，你懂得用智慧去觉察你的身心内外一切的是真弟子。你这一点不做完了，从外向里面去做，那是修福而已，只是种个得度因缘，还不能说为真弟子，是不是？所以你看啊，你刚发心，我告诉你，现在更进一步对那个已经你发心的，我再更确定的跟你讲，你应该如何住，应该如何发心，你菩提是什么菩提，我们如何觉悟。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更进一步来讲，就是说以彼此哈、啊，我们活弟子啊，我们应该怎么去检查自己，检查自己。好、哦，像刚才讲了，在你现实生活当中，你不用去压抑自己，你不要修。我看到很多人修行修得很苦，我在这里还是用一句话，最近我常提的，因为我刚好听到我就来现买现卖。他讲究心智要苦，意趣要乐。心智要苦，那心智是怎么样？就好像说我到灾区去帮助难民，那到灾区当然吃的不好，用的也不好，什么都不好，那我要忍耐，所以我心智要苦。你不能到了灾区，哎，你怎么没有你总是帮我用个套房啊，对吧？你增加人家救灾的困难吧，对不对？我现在哪有这种因缘，就有像我们这种去恐怕没办法救灾啊，增加救灾的困难， 而我们去应该怎么样？跟灾民一样啊，甚至应该怎么样？灾民心智弱，我们应该比他们更苦啊。为什么？把既有的给他们，因为他们不但身心受到创伤啊，很多灾资源都没有，我们可以过得比较苦，因为我们内心我们觉得我们是安稳的。心智要苦，但苦的当下却有意趣要乐。意趣要乐就是说，我安住道上，我在成就众生，我身体虽苦，但我仍安住道上。好，现在我们讲说心智要乐，意趣要苦，所以看到很多人修行修到那大概归完，那就说修一年两年三年，怎么越修越沉重，不入佛门则已，一入佛门比谁都那个皱纹还深。嗯，怎么会这样呢？那你走错了，你一定要看清楚佛门修学的本质。佛门能不能保住你一切顺心，那不叫修行哦，那叫享乐，是不是？所以到佛门当中要懂得修忍辱，梦到很多逆境，你要知道这在道上，碰到不平的事情，我懂得依佛法去消融，我心智虽苦，但我知道我正是在忍辱度上，我在行六度里面的忍辱度，我虽有所爱着，但我行以割舍，虽心智虽苦，但我意趣是乐，对不对？那我们应该从这里去觉悟。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样呢，我发心成就菩提，那我应该如何住啊？总是有个方法啊，不然我们每个人说啊，发菩提心，发菩提心，那发嘣就没了，泡沫而已啊。天天有空没空就发，就发了也没什么用，因为那个种子太虚了啊。那只有绿豆壳，没有绿豆人，所以也长不出来。哎，那云何因住？云何降伏其心？你看啊，降伏其心。所以我们要看到一个弟子是在降伏其心，但我们不是鼓励你随便乱修那种苦行，那没用的啦。你可以在降伏其心，但你是什么意趣乐的，是不是？我观于无常，舍离爱着，我不会有一种那种修得非常悲壮，就是每次要闭关的时候都拜别再拜别，不要了。如果这样你就出来玩就好了，那么辛苦干什么？每次送你出去，那要入闭关的时候，大家好像师长也很歉疚，因为又要逼你去受苦，你自己也觉得我要去受苦。不要啦，修行哪有那么苦？修行里面我放下，我的意趣是乐的，那我有所准备，因为我在这一条修行路当中最大的敌人是我的种种贪着之心，种种挂碍之心，我进入这种关房，我准备对峙的是我这一份烦恼，但我知道只要我对峙完了以后，我能解脱。我观于无常，舍离一切，是不过是让我成就远离生死，并不是要我割掉我实际上我的东西。我常讲，放下的是你从来没拥有过的东西啊，放下的是那个会让你轮回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应该降伏其心。那我们现在就在佛法当中，就是学功夫啊。所以我们现在，假如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大家现在都要学这种功夫啊，这个问题出来了，每个人就跳入事情，这个事情该怎么做？怎么做？做做做做做。你看大家好热闹了，针对这个事情抢来抢去，争来争去，就没有看到一个在降伏其心。这时候换师傅要去撞墙了。因为他教了那么多年，教了那么就没有看到一个在降伏其心，结果大家说平常是降伏其心，碰到事情是不降伏其心的，大家如何沾长这里妄想心？那这个修是干什么？对吧？包括我们念佛念得很清净，念得很精进啊，念到最后没降伏其心，没有觉，没有从你对极乐净土、对弥陀愿力、对佛甚深功德转过来，对世间一切不究竟处生出觉悟厌离之心，那你这念佛就没用了，没觉， 没有相互齐心，对，所以我们要相互齐心呢。所以说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当生如是心。其实我们知道心是不可得的哦，但这时候方便起这个心。我们起这个心不是要执着这个心，因为众生不随缘起这个心，无法灭你的过去现在未来心。所以你看到很有意思啊，我因灭度一切众生要你起这个心，这个前面我们也讲过了，我应该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切众生实灭度者，何以故？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者，则非菩萨。为什么？所有众生本质在哪里？有我相、有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度众生不能度出有众生相来啊，这才叫度众生。所以能度所度都要符合实相才叫度。结果把众生，我之前不是讲说你这个人啊太没佛缘，然后后来你一直度度到最后，这个人你讲什么他听你的，终于度成功了。有没有成功？没有。他有没有成功不晓得，至少你自己是没成功嘛。你知道我度了很多人都听我的话不度还好，越度众生相越多。所以有人爱要广度众生，就只是修人天福报而已，因为他在缘于众生生众生相，实非菩萨。所以我们要降服什么？降服那个对我相的执着心，对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本无实、本无自相的自信相的啊，只以为有自信相而因他而轮回，我要降服这个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这一份心。所以我要不要度众生？我起度众生，但我要度彻底，不能度那一半的。为什么？我要度众生，那何谓众生？其有四相三心者为众生。所以我度众生度完之后，不但是彼得度，我亦得度。众生不是度空空的意思哦，不是我把你度完了以后你人就消失，你度完你也不见了，度完度到最后我也自度度他都不见了。那其实这样度众生很简单，大家做好，那火一点钱烧光，能度所度俱空，这样最快。那这是断灭见。其实我度众生，众生自有众生因缘，但众生之为众生的本质是那一份颠倒。我度众生不是要灭众生，我只是要灭众生的不当颠倒性，那个众生见。我度众生终究也要从度人当中远离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既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一个自信执着之心去除了，才是度众生的本质，那个本意。所以我现在度你，我应该回应那个你有没有一个真实众生。我并不否定你在因缘当中有这么一个众生相，但有没有这个众生体？当你有这个众生体的我执法执，你就会轮回。当我要度众生，你就要去除你的迷惘。所以大家注意啊，这个有时候啊，这个我一直在提醒，这个我们要去除的是什么？整个佛法去除的都是那个你的颠倒而已。所以度化众生，你看佛度化众，我们在讲经典的时候，佛成就法身有没有消失？佛入涅槃是不是佛无了？那是断灭见。我度化众生只是度你那一份颠倒，那个本来没有我执的你执着有我执。所以到最后说，如果在大家要用心去思考，没有我执，众生无我执，那我能度的有没有一个我在度？没有。所以这时候变成同时大家都并不是完全都不见了，而是不见的是那个什么我以为有的那个妄想心不见了。 如幻依他起，有没有？有如幻有。所以你看啊，佛陀包括阿罗汉，当初他们成就解脱阿罗汉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消失掉？没有。但你看啊，这个人成就阿罗汉，这个人没成就阿罗汉，一个是凡夫，一个是阿罗汉，差在哪里？你有没有看到差别？一个阿罗汉来了，一个凡夫来了，那你要比外相，有的阿罗汉还长得不好看，对不对？好、哦，如果要游泳，有的阿罗汉还不会游泳，那跳下去阿罗汉会死，那个不是阿罗汉不会死。你说那学了老半天阿罗汉怎么会死？那个不会阿罗，不是阿罗汉的不会死，那到底谁在抉择？谁是解脱？他不从色相，不以因生色相。那个阿罗汉，他知道五蕴空啊，他没在执着，乃至他跳到水里，他游泳比你差，他淹死了。那你会讲说，哈，这个阿罗汉真笨，他竟然淹死了。那阿罗汉他死了以后，他会讲说，哎呀，我死了。有没有这样？不会啦，前面都讲过了。阿罗汉有没有说他证得阿罗汉？没有。出国有没有说他证得出国？恶国有没有说他证得恶国？对吧？阿罗汉证阿罗汉，有没有执着他证得阿罗汉？没有。既然没有人证阿罗汉，谁死啊？所以我告诉你，那个没死的其实还在轮回，那个阿罗汉死的其实没死。为什么？本无生死。你看到的是一个执着有生命自体的生死假象，阿罗汉无生死。所以凡夫人见到是阿罗汉给的哦，死了。阿罗汉好笨，竟然死了。是吧？就阿罗汉来讲，他死无生死。为什么？那说，哎，奇怪，一个阿罗汉这样，一个凡夫这样，差在哪里？没差啊，哪有差？一佛不增，一众生不减，差在哪里？觉与迷。所以你不一定要装着，你不一定要化妆到很好才能解脱，放心，反正在如幻如梦幻泡影的，最重要是如何悟入。那你说我是不是要丢掉什么东西？我告诉你，本不可生的，你要灭它干什么？不要远离生灭，方成正果。结果我们现在修行的要丢这个丢那个，为什么要丢这个又丢那个？因为你还在颠倒，方便告诉你要舍这个取这个。真正修行知道说，一切法本不生，何劳我去舍它取它？啊，所以这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啊，不增不减啊，你为什么要给它增减？你只要照见五蕴皆空，就度一切苦厄，你何必去灭五蕴？谁叫你灭五蕴啊？五蕴本空，何须你去灭五蕴呢？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举的是这个。所以我们要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第一个要灭度一切众生，是如幻度化众生的慈悲。那我们又无一众生实灭度者，不离中观，不离真如实相，是不是？我们讲真空妙有不是在这里吗？真空无一众生实灭度，无一众生可得，但却有妙有能广度一切众生，是不是在这里啊？好，何以故？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非菩萨。好，如果有这样，菩萨自己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还在颠倒。什么叫菩萨？菩萨叫自觉觉他的了，觉有情呢、啊，你都不觉呀、啊。所以我们讲说，这个人是不是菩萨？有的人是刚发心菩萨，但这个菩萨哈、啊，比较偏凡夫。好，所以我们要讲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也都去听《金刚经》啊，我们也都发心要行菩萨道了。那我们应该讲说，你菩萨应该，你发心嘛，对不对？我们都发心要成，你看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应该如何降伏其心？应该降伏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才叫菩萨行。应该讲，这应该就是菩萨戒的根源。 因为我们从饶益有情设善法立于戒，其实到最后所要导归的也是怎么样，无我相无人相无受者相，也是发菩提心。为什么我们要饶益有情，是就是这里讲的，我应灭度一切众生，是这才是菩萨戒的根源。所以我们行菩萨道的人应该努力寻求智慧上的觉悟。那这个觉悟的心在哪里？从面对境当中忍心而修，懂吗？啊，你也许你会被误会，其实可能旁边人都不没人赞赞叹你，但你却是一个默默在修内密菩萨行的人。你把很多的委屈吞下来，你在吞下委屈的时候，又不要觉得我在忍辱，很伟大的哦。你看，对不对？他已经吐出来了，又把它吞进去。你应该切实的依着佛法，忍辱的在修持，依着法来降伏其心，来灭外众生啊，度外众生，也要度内众生。度完以后，知道死不可得，这时候你是一个真菩萨心，因为你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众生相，没受者相。你懂得这种修行的人，刹那点点滴滴处处感应的功德，远比你劳心劳力的做很多事情都还大。所以要会赚钱啊，啊，有人啊，这个不懂得赚钱，赚得很辛苦，这样也没赚多少，赚了就亏，亏了又赚啊。有的人呢、啊，起心动念，财源滚滚，是不是？就这个道理啊。我们再看啊，须菩提，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啊，没有法让你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要发心，要发什么心？既然是觉悟，我们前面也讲，既然是觉悟，那我要发心，我能不能发心？我能发心。好，比如说，我不是常举一个例子吗？电视，你只要知道它假的，有没有需要把电视拿掉？好，我能不能演戏？可以演啊，演戏有很多的台词啊，很多演的、哦、象征的，但演戏的人始终都知道是假的。那虽然假的，但我能应众生，我要度化众生啊。好，所以在讲说，须菩提，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本身是觉，觉的时候，我虽发，实无一法可发，这才是真发心，是不是？我发的心是要悟入真如，以究竟实相相应。我发这个心的时候，我是不是在发心的时候，自己发心是不是要跟他相应？对不对？我发心舍离一切执着。好，我们现在只要，所以有时候我们修学啊，佛法要冷静。我发心要舍离一切执着。那我现在话题说，我要舍离一切执着的时候，那这个发心是不是执着？是，对不对？好，那我就不要发心喽。可是我不要发心，因为我发心不要执着，但我这个发心又是一种执着，所以我为了不执着，所以我就不要发心。那这样弄来弄去，到底怎么弄啊？好，注意啊，这个因为大家经常会矛盾，但我讲完，我相信很快你们又会忘掉了啊，所以下次再问没关系。我发心要无所执着，所以我在发这个心的时候，连发心都相应无所执着。既然我无所执着，我要不要舍发心？你要舍发心是断念见，我发心但不执着，我发心又何妨？那电视只要我不迷，电视演它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在乎的是觉，而不是灭，知道我意思吧？我照样发心，但我不执着有时发心者， 所以我只不迷，我发心又何妨？当我发心无妨的时候，是我知道我发的心是不可得之心。我可以演戏啊，但在整个演戏过程当中，我从不掉入对他的执着。所以你看吧，一个人越自在，是不是能演更多的戏？好人能演，恶人能演，什么人都能演，都可以。为什么？无挂碍故。那你有的人说，你又没有残障过，你怎么可以演？那我多观察别人，以观察别人起相对的心，心观这个境，心就这样转。所以有的人没有经过很多人世间的苦难，却因为心很巧，心很细，所以苦难的人都还不知苦，这样旁边的人都已经知道他很苦。有没有这种情形？有。有人造业很苦，他不值得苦，反而旁边呢一直在劝他说好苦哦。因为他能随境生这个心。他为什么能随境生这个心？因为他不执着这个境。像我来讲哦，我一定要扮演国王，我一定要扮演王子，你扮我那个马夫我才不干呢。那这个人他演不来啊，啊，为什么？他不懂得去放下原来的执着。那有的人放下执着，什么角色都可以。所以你发觉有些人在什么场合做什么事情，做一样像一样，做一样像一样。为什么？其实你可以讲他很投入，其实在某个意义来讲，他很放得开，他很放得开，是不是？所以一个人在开始从你了解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的时候，会产生什么现象？自我的限制跟束缚越来越少，他的通达性越来越大，他能利益众生的面越来越广。为什么？他不限定要做什么事情，大用无用啊，无用之大用，是不是？放这个地方也可以，放那个地方也可以，顺境他堪人，逆境他堪人。这个问无我相的人可以做啊。所以啊，没有法，所以你要不要发心？发心。但你发的心是什么？你是不是因为无有法所以我不发心？错了。你是不是因有法发心？这也错。我发什么心？发无所得心。既是无所得心，随缘发心，要不要舍这个心？因为这个心本不可得，我何须舍呢？大家揣摩一下。所以你看，佛成佛以后，阿罗汉成阿罗汉以后，是不是吃饭造食？你跟他讲说不可得啊，你还吃什么？那不可得啊，你管我吃。诶，这也有道理啊。所以以后你也可以这样死皮赖脸。你为什么起嗔恨心？我没有起啊。好、哦，你可以用来讲说，那你不能起啊，你说起也无妨啊，啊、嗯，就乱讲一通，这其实已经在起烦恼了啊、哦。但当然你可以讲，实际上道理本来是这样，只是你讲归讲，做不到了。我其实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起心，我动一些念头，我转世成智，有没有舍五蕴？我没舍五蕴，我把五蕴六世。八世转世成智，因为他本质不离法身，只要我不迷，我的五蕴我的八世当体真如相应，我的当体心佛众生无差别，我此心即是法身处，只要我懂得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我当体以诸佛法身相应，感应道交，不需距离，不需时间，当体成就。理由在哪里？心和众生无差别。那差在哪里？差在迷，差在迷。所以我们可以发心，我们当然可以发，我觉悟心来发心，但我有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须菩提，于于云何？如来以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意，佛以燃灯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在二十七页也都有提到。二十七页里面有谈到什么？啊， 佛告须菩提啊，二十七页的倒数第三行，佛告须菩提，一句云何？如来习在燃灯佛所，以法有所得佛。世尊，如来在燃灯佛所，以法实无所得，是吧？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佛意啊，真正的佛意，是。所以我们说无所得，大家不要用断面想说什么都空空的，而是以觉照之智慧观察无一法可得。我了解这世间法，我可以保留世间的一切如幻如化，实不可得，但我在这过程当中不对这些如幻如化因缘和合的法生执着，所以无所得。我最近在体会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讲如幻如化的时候，有时候大家这个有时候还真的必须要自己用点心啊。我们讲如幻如化的话，就好像看到如幻如化，其实我们在讲如幻如化并不幻，现在就如幻如化。那我们因为我如果讲空，有的容易断灭，我讲如幻如化的时候，其实是要你放下他的执着，但我们讲如幻如化的时候，却有众生对如幻如化不尊重，这时候就发觉空还是，这时候讲如幻如化还是比较偏断灭在想。我讲的如幻如化就是现在这样，所以你会尊重，但你同时知道就在我们现在感受的一切法，从找不到有任何一法有自信。这个如幻如化不能完全用一种否定的，我要你的否定，我要你否定的是那一份颠倒，那个颠倒。其实如幻如化就像现在这样，这个里面有些东西啊，你要努力去揣摩了，因为随便一讲容易掉一边了。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观这个如幻如化的时候，其实因为有的人根性如果还不记住啊，讲空讲到最后，反而不会做人啊，啊，反而现实生活该做的事情不会做。但你看啊，我们现在讲如幻如化，为什么讲如幻如化？是针对他认为他是固定不变的常见。我讲如幻如化的话，就是说虽然它不像一般我们讲梦啊，像我们现在就如梦幻泡影，对不对？但你觉得现在有没有像梦？现在很实在啊，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对啦，我可以用这种如梦幻泡影来让我不执着，但我内心还是觉得那它就很实在啊。虽然这样比喻比较容易懂，但现在就很真啊，好，所以一旦讲如梦幻泡影的时候，往往就是会有一种自我催眠，它假的，它假的，它假的。那这个东西就还缺少真实智慧。我们所谓如梦幻泡影，是要告诉你，它如梦幻，告诉你的意思说，它很真实，但从来没有真法在里面。我为什么这个时候特别去强调？也就是说修行要务实，你该面对要尊重，要尊重，但你千万不要忘了，你在面对的自他一切相当中，你其实找不到一个恒常不变的自体，因为他这种恒常不变的自体不可得，所以他跟梦幻泡影是一样的。但因为我们在认为梦幻泡影，我们就用想的时候，我们没有真实的去理解，只是用梦幻泡影去想象，有时有作用，但有时就没作用。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真的放下。在不受，在没有大威胁的时候，你用梦幻泡影的想法很容易放下，对不对？但碰到真事情的时候，你发觉它不是啊，它很真啊，所以你放不下。所以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是说某些方法在某个程度上，你会觉得你已经会用了，你闻法你很欢喜的，因此你就每次都用梦幻泡影来吃这个镇定剂， 哦，你平常碰到烦恼说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所以你就故意装呆，不存在，不存在，如梦幻泡影，不会痛，不会痛，不会痛啊，就啊啊小的就可以啊，到最后碰到很大的说，哎呀，师父啊，碰到重心就放不下，因为你那个梦幻泡影啊，看得还不真实，你那个梦幻泡影啊，你轻易看，其实梦幻泡影的道理是比喻它。但其实进一步来讲说，它在你众生颠倒的时候它是很实在，但虽然实在，其实跟梦幻一样，我们举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它比梦幻更真实，但其实跟梦幻却又没差别。为什么？从来都是众缘生灭。那众缘生灭有没有这种实际的功能？有。所以我们要在现实当中务务实实的面对我们的境，但在面对它努力的修一切善，去一切恶，但不要忘了，真实是要看清楚这个东西。所以，当你生活上有种种苦恼的时候，小病小对治，但终究还是要起大智慧去看清楚那个，不是光用梦幻去压它哦，是真的看到它虽然不是一般梦幻，但其实本质跟梦幻很像，因为都不可得。那这个你因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你不会停止于这个中间的路途啊，一时得到清安，以为自己已经放下，其实还差得远。你能放下的是那个对你没有多大伤害的。为什么我一直讲这个大家要揣摩哦，我都会耽搁哦。你要更进一步，为什么我还放不下？你放不下的地方就是你功课的地方，就是你进步的地方。你要更真实的，所以有时候啊，我们讲说如梦幻泡影，有的放得下，有的放不下，到哪时候才放得下？到死的时候，哎，真的如梦幻泡影呢？可是这时候的梦幻泡影又是假的，因为他又继续，哎呦，都放，在死的时候，他终于逼自己放，但这个逼自己放的心是颠倒心，所以他继续轮回。他有没有放？他有放，因为他是那个放是。外就像你现在看到一个东西，你看到一个垃圾，你会不会放？会哈，垃圾你会放，但这个放和我们讲的放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因为我们执着有个能放所放，所以有没有真放？没放。那很多众生呢、啊，就是放不下，到临终的时候，终于知道要放，可是那个放还是表面的放，到最后还是带着一个无可奈何的心继续轮回。所以修行就在这一条路里面，半行半不行，继续轮回的。这些话要听懂不容易哦，因为如果不要这样，我家这些抉择，很多人都以为修行很简单，但有时候觉得修行很苦，始终没有务实的去弄，把它弄懂，结果就耽搁再耽搁，耽搁再耽搁，没有苦其心志，好好参透它。没有在境里面真正，虽如梦幻泡影，就像你看我在讲说，我人都不要找我，都没事干扰我，我在我的疗房能观如梦幻泡影，一走出门的里面，哎，你刚才怎么这样？该打该骂我都前来了，为什么？不真实。你这条修行啊，你会老是、啊、走老路。一下可一下不可，弄到最后到底修行怎么修到现在都一样。照理讲，你在疗房打坐如梦幻泡影，出来你应该试看看你能不能把它透进去，不行的话回疗房好好忏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年透不过，明年透不过，第三年一直追，不问其他就问这个方法，所有听经闻法不为其他，就为解决它，就一条路而已。不要东砸西砸，砸到最后没用了，是那这个梦幻泡影的道理你要知道，它取其相通义，但也不同。世间事就这么实在呀、度化众生度完了还在吃，阿罗汉正果以后还吃饭呢，对不对？可是他有没有放下？他也真放下，但他的放下跟你我们那种用想象的放下显然不同啊，好，继续追啊，才不会误了自己啊。好， 所以他讲说，若有我有法，那燃灯佛啊，这个我有得阿耨多罗，我在燃灯佛所有没有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他说不也，世尊，如我结佛所说意啊，佛以燃灯佛所无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一直要反复听闻啊。无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换句话就是说，菩萨不可得，法不可得，那佛也不可得，那变成断灭。你这样越来越乱，对不对？那一下这么懂，那我们大家不都成佛了？哪那么快？哎，我又不是佛，哪度你们都成佛？不过你要注意啊，大家就是心都还不够细才会的。我们很容易断灭，我们说没有佛，没有菩萨，因为菩萨没有我相，没有菩萨，菩萨不能执着有菩萨相，对不对？好，这样有没有菩提心？也没菩提心。那既没菩提心，也没有佛；既没有菩萨，没有菩提，又没有佛，那不是什么都没有？这断灭解。我们有没有菩萨？有。有没有菩提心？有。那不然怎么证？怎么受记？有。那有没有佛？有。那他那一下有一下没有，到底怎么样？你有要有的对，无要无的对。有佛何谓佛？何谓菩提？菩提者无所得，方名为菩提。凡有所法得，非真菩提，能证此菩提，有无佛？若有佛可得，非真佛。所以佛成不成佛？成佛。成佛的理由在哪里？知道远离一切颠倒妄想，方名为佛。是。那什么叫菩萨？能自觉觉他的，能觉有情的叫菩萨。那觉什么？觉无所得。所以真菩萨在一条路，菩萨有很多阶次，但菩萨越修越无所得，这才真菩萨。那无所得是不是？那菩萨越修越瘦，没有，像我就越修越胖。但是不是无所得，而所得应该瘦，没有，那跟胖瘦无关，跟值不值有关。那成佛无在于不在于什么都没，成佛在于他知道实无三藐三菩提，实无法可得，实无有法。这时候才是真菩提。那我们讲真菩提的时候，又马上生众生，就生一个有一个法可得，那这个又背离菩提。所以我才会讲说前后一致。有没有众生可得？无众生可得。那能不能度众生？可以度众生。但度众生的时候是以无众生可得这个来度众生。能不能发菩提心？能，无可以发。什么菩提心？发无可心，无心可发，无法可得的菩提心。有没有佛可成？有。但所成佛是无实无众生心，佛众生无差别的佛。你注意啊，后面都还在讲啊。所以你要知道，你如果听一边掉一边，虽也得几分功德，但不容易真实信解啊。换句话就是说，我们常讲就我很努力擦干净了，常会常举例用肥皂用清洁剂把脏的擦干净了，结果留个什么肥皂没洗，对吧？什么都舍，留下佛法为舍。什么心发广大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发完了说我应该发心，就被你这个发心把真正的觉悟给染污了。菩萨要度化众生，度了很多的时候，竟然留一个有我可度。但你度众生不就是度他的颠倒心吗？结果度了呢，竟然留个颠倒心在那里染污自己。是能度所度皆向实相，既然皆向实相，对能发心所发心应该都是不离实相来解释的。我能不能度化众生？可以。但度到哪里？度到实无众生可度，这才是前后一致啊。 是不是？执着无众生可度，断灭；执着有众生可度，常见。那怎么样远离？依实相相应啊。所以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好，须菩提，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燃灯火则不与我受记，如以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火与我受记作誓言，如以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哎，你看哦，无法可得，因此受记。那受什么记？那这不是矛盾吗？不会啊，你现在懂了就不会矛盾了，是不会矛盾的。我受什么记？受你以证无所得。那所以我知道你觉悟，要不要毁一切法？我知众生平等，但一个觉一个迷，依因缘安立，有佛有众生，实无心可发，依因缘说发菩提心。那发菩提心的人，实发菩提心，他怎么样发菩提心？因为他发的是无上正等正觉，他发的是无所得心。那所以依世俗谛能不能讲说他发心成佛？可以。以第一谛知道说有心可发吗？有法可得吗？没有。所以这个道理就很像我们现在我们不需要去灭任何法，我一直在强调不需要灭任何法啊，还是那个道理。电视演的好可怕，就把电视砸掉，不要，你只要认为知道假的就好了。好，这个东西假的你放下就可以了，放下是那个颠倒心，不需要把那个东西灭掉。你当你要灭一个法的时候，一定落入一个错误，就是执着它为真才要灭掉它。如果知道它是假，要不要灭？不需要。所以如果知道实无法可得，方便讲一切法，可不可以？可以啊。无五蕴，可不可以讲五蕴？可以啊。因为我讲五蕴也不会中毒啊，对不对？我以觉悟之心，我以觉悟之心行五蕴之分别，五蕴之妙用，五蕴有没有绑着我？有没有让我生执着？没有啊，没有啊。所以成我之后讲我可不可以？可以啊。讲无我可不可以？可以啊。有没有无我可得？没有。有没有我可得？没有。因为一切法皆不可得，我不可得，无我亦不可得，生死不可得，涅槃亦不可得。那生死涅槃都不可得，能不能讲生死涅槃？讲又不会毒死你，知道？所以重点在哪里？还是觉悟啊。你能如此去这个相啊，否则的话你在那里死绕着，心不放下，你嘴巴绕来绕去，你怎么绕你都会有过失。到底有没有？到底有没有？所以禅宗从此就出现了。你再问就打你。为什么？因为你如果问有没有，问有没有，我一直跟你讲浪费我的时间，你也不会开悟，干脆用打的比较快。第一个打的会开悟，不然就打晕了他也不会再问我也亲切。就用这种方式，哎，啊，这样比较轻松了。不，他其实最重要是能气入为主，而不是在文字法相上一直在绕。所以到最后气入的情形在哪里？不在法义思维，为不能当下对法做承担。比如说我现在对世间有百般的委屈苦恼，那我为什么不当下放下？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我一定要告诉他，他怎么这样啊？实无法可得啊，是我起颠倒，光才有如是分别啊。我要寻求人家认同的时候，其实诸圣贤还他远离啊，不是啊？我有百般的委屈，你要知道我好委屈哦，我好委屈哦。结果大家，哎呀，你好可怜哦，好可怜。结果圣者来讲，哎呀，伤不大。 啊，你现在化解就是，哎呦，我还有委屈啊，谁委屈啊？啊，有我相故有委屈啊，是没有法可委屈啊。虽然我跳不过，但我应该依教奉行，如实观察，实无法可得啊。这时候大家都不了解，其实龙天护法都欢喜，嗯，有活弟子诞生，对，所以有人，嗯，你要了解我，我都不了解我自己，还了解呢？为什么你不了解你自己？因为我不可得，我了解谁啊？对这个道理，有时候自己玩味玩味，你就知道修行很多东西啊，你也可以苦苦苦的，到最后突然苦处竟然得到乐趣啊！苦到最后好苦，没人了解我，我受尽委屈，到最后突然，哎呦，感谢众生，感谢这所有逆境，他终于让我从此跳开无始劫来的这份颠倒之中。这时候所有虐待你的人啊，这个演员全部出场，嘿嘿嘿，以上纯属虚构，为了度化你。没有，你不知道，你以为跟他哭来哭去都啊，那论来论去，原来所有虐待你的人都是你的善知识。只问绝不绝，就在这里啊。好，我们看，所以这里面后面这个道理啊就深了啊。这个在有一个注解上讲说，如来啊，当于燃灯火所发心正入人法二空之理，以其所知都无所得，然以无所得以得菩提也，以无所得方名为得菩提。这时候燃灯火方便说受记，以无所得得菩提，那到底有没有得？以我所得得菩提，如果还有所得，那就是那你不是矛盾吗？所以真正的菩提必须以觉相应，以无所得为相应。所以法身变一切，我们这是讲色大圣论，就这个道理，希望大家好好思考。要跟佛相应从哪里来？从以法身处啊，你心相应法身。以什么叫法身啊？这个一下子没办法讲得很清，那个哈，你看我稍微讲，他后面有讲啊。何以故？如来者，即诸法如意。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我们后头还会再讲。如来者是什么？诸法如意。在中论里面有谈啊，如来所有性，如来所有性哦，如来品观，如来品的讲，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如来无有性，世间亦无性。那这什么意思？凡能在世间一切诸法处啊，这个后头会讲啊，后面我们先举一下说，如来说最后一句啊，这个在51页、啊，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切法皆是法身处。那我们看不到佛法，依然无心面对一切法，佛就是站在你面前，你也看不到。所以以其去求如来现前，那为什么不下当下观诸法如意？诸法如意是什么？如意法性处是空性意。诸法如意，一切法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所以我们叫见缘起即见法，见法见如来。能在现实五蕴六根六尘处一切内外法当中能观诸法实相者为见如来。那如来在哪里？中论讲啊，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所以见佛在哪里？在世间处，在你的烦恼处，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处，在你的色身香味触法处。这时候只要你如实知见眼耳鼻舌身意，就在你苦恼当下能如实观除观这个法的实相意，其实就是火焰化红莲，是这样吗？所以这个道理，这一段的道理很有意思啊。所以佛法身时时加持你，偏偏你一直 你我们像佛弟子很有趣哦，佛一直加持你，你也一直求佛，但表实质上是一直拒绝佛，就是实质上佛的法身一直附摄受你，而你表面你的心情也认为希望求佛的摄受，但本质的颠倒却一直在拒绝佛。在佛前里面，在大殿里面痛哭流涕，佛你怎么都不度我，那佛很无可奈何，我一直度你啊，没有我都看不到你，我说你都一直遮着眼睛怎么看得到我，你是真的想见我，但你就愚痴到不懂得依教奉行，就是夜修哭也白哭，哭到说的都已经成河了，成汪洋大海了，依然见不到我，他为什么不现在不哭，学着佛所说的如实观照，远离颠倒妄想，把心境的污垢擦掉，光明不就现了吗？众生心垢尽，菩提隐现中，得来前不会功夫呢，你不要准备那么多鞋子啊，是吧，就是这个道理。好，因为这个后面这个地方很重要，那我们下次会再讲哈。我们今天先到此，哎，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